各位弟兄姐妹午安，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中文第三堂的崇拜，能不能请大家尽量往前坐，尽量往前面坐。在开始之前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就是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赞美你，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愿你今天在我们当中，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的心向你举起。主啊，因为我们一生最大的福分就是能够来到你宝座面前来敬拜你。主啊，不只是我们现在我们能够敬拜你，不只是我们现在弟兄姐妹能够同心合一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啊，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在天上，都要围绕着你的宝座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愿你自己的慈爱，自己的怜悯永不离开我们，而让我们的心永远向你敞开，我们的心被你所触摸到，我们全人就归属于你。我们谢谢你，愿你自己保守我们一下敬拜的时间，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在诗篇135篇这样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殿中，站在我们神殿院中的，你们要赞美他。我们尽心尽力来赞美我们的神。大家一起起立，好不好？ 尽力尽意尽心来侍奉你。主啊，愿你自己在我们当中，你得着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们的心里面如果还有跟你有拦阻的地方，主啊，求你的宝血能够遮盖，求你能够赦免，求你使我们跟你之间的拦阻能够除去。主啊，我们愿意见到你的荣耀，愿意见到你的面。主啊，我们愿意我们全人都被你得着。主啊，愿你施恩怜悯你的儿女，让你的儿女在地上过日子的时候满有你自己的恩典怜悯，在地上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主啊，将你自己的爱，将你自己的福音，将你自己的真理能够传扬给我们周围的人。恩主，我们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请坐。让我们用全心全人来敬拜他，用我们的嘴唇，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眼，用我们的手，用我们的心，完完全全的降服在神面前。
Oh,
我们要从内心的深处我们赞美你。主啊，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不管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不管我们在星期天我们 worship 的时候，主啊，我们的一心一意要赞美你。主啊，因为我们是你蒙你所拯救的，我们这一生是属于你的人，你爱我们爱到极处，你将自己舍了给我们。主啊，我们还有什么保留给自己的呢？主啊，愿你自己恩待保守你的仆人，好让你自己的仆人在你面前能够存着忠心来服侍你。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用神啊，我心渴慕你，继续我们的敬拜。 我们将我们的心摆在你面前献给你。主啊，有时候我们的心不完全，有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保留，但是主耶稣，我们愿意一次再一次的献上，每一次献上就比前一次更多。主啊，有一天我们能够全人的献上，完完全全的献上。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受苦受苦，在你面前我们荣耀得胜。谢谢你，奉耶稣。下我们继续我们的敬拜，由我们的弟兄姐妹献乐，在献乐的题目是在神高天宝座之前。这一首呢，如果你们参加第一堂跟第二堂崇拜，就知道这一首是第一堂、第二堂崇拜的时候诗班宣召的诗歌，也教会众唱过，所以呢，在那参加第一堂、第二堂崇拜的会众呢，大概都会唱这一首诗歌。以下我们来读神的话，请翻开圣经马太福音。27章第1节到第10节，请翻开圣经马太福音27章第1节到第10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还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窑户的1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窑户的1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今天在我们当中要传讲信息的是我们的弟兄尤其芳弟兄，他经常都是在粤语堂，今天很高兴他能够来中文堂为我们分享神的信息，将时间交给他。
高兴有机会来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可能有些人已经可能吃完午餐了，大概吃完了午餐跟你跟他讲话大概不容易。如果还没有吃午餐呢，可能人家会肚子还很饿。我不知道你是哪一个，但是我希望还是神的话语我们能够彼此的来分享。今天我想跟大家思想一个人物，是我们不常在讲道的当中讲到的，圣经也好像不愿意提他很多，是一个反派的人物。那因为复活节很快就近了，我相信在这个节日的时候，我们思想犹大这个人物对我们会有警戒，也对我们会有帮助。好吧，我们再看几段的经文。今天我们刚刚做大带我们读的马太福音27章，讲到犹大的结局。我们再读几处的经文。我们先打开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第70节。那找到的时候你就请我和你就听我读好了。约翰福音第六章第70节，那边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这是耶稣在他传道的早期的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12章，约翰福音第12章这一段的稍微比较长了一点，大概我们会读1到6节，好不好？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一同的来读好不好？约翰福音第12章第1到第6节，我们找到一同来读好不好？预备来。逾越节前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侍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他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呢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取的。关于犹大的几处的经文，我们今天就暂时读到这里。你知道犹大在我们一般人的心目当中是一个反派的人物，好像在武侠小说的里面，如果你看一些武侠小说，一出这个人从不同的地方出现，一出来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好事出生的。那犹大是这样子的人，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是那么样的坏，但是呢我相信他是个坏人，我相信呢我一定不会沦落到他那么坏。在好像是一个不现实，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坏人。但是我也觉得很多时候在现实的生活的当中，好人坏人其实是不是那么清楚的。如果你去问问每一个坏人，他都会说自己是好人。如果你看看一个好人的一生，你也能够看见有一些的事情并不是那么好。很多时候一个好人变成一个坏人当中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看犹大如何从12个门徒的当中的一个堕落到不可收拾，甚至遗臭万年。我相信他开始的时候的偏差，他开始堕落的那个的偏差那个点，我们也可能会遇到。我们读他所经过的事情，我们能够从他的教训，从他所经历的，我们得到警戒。那我今天就预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叫这个叫每况愈下之路，我就觉得这个路好像越走越低，越走越低，越走越深。有人说这个我的中文不大好，这个大概是应该是每下越况。无论怎么样，我相信这个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路是越来越下来走的。你知道犹大这个人，圣经不多介绍他的事迹，他的背景，他的言谈，大概大家圣经的作者都觉得提起这个名字大概有点臭，所以他一直都没有多讲。我用来讲道就更少，我很少听见人用这个人来讲道的。有人会问一个问题啊，到底犹大是不是命中注定是一个悲剧收场的人？是不是耶稣故意的来拣选他，目的呢就是需要在他后来需要有个人出卖他，来完成耶稣的救赎的计划？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犹大至终出卖了耶稣，好像是一个命运的安排，好像是一个他注定要做的一个的悲剧人物，好像这样子的做没有什么罪，好像这样子做就算是有罪也是好像是一个命运一定这样子发生的安排。但是我个人读不同的圣经，我个人看很多的人的事迹，我相信虽然耶稣预先知道谁会出卖他，我绝对不相信这个是耶稣为什么拣选犹大。相反的，我们来看耶稣拣选的这12个门徒，其实都是一般不完整的人，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其实都是一知半解的。你记得吗？在耶稣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的动机其实很不纯正的。你记得不记得西比泰为了两个儿子求告位，将来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这两个儿子就是雅各跟约翰，一个在你的左边，一个在你的右边。其实这班人跟随耶稣都动机上不见得完全都是纯正。你知道不要单单说西比泰两个儿子，你说西比泰呢这个傻瓜叫了是应该说两个儿子叫他的爸爸出现，你想一想其他的门徒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其他门徒都非常的愤怒，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那几个门徒也都像要做头。所以呢，这一班人跟随耶稣，他们其实要求的东西并不如并不是我们后来看他们那么样的纯正。而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一班的门徒除了约翰之外其实都走掉，都是不知所踪的。我个人相信耶稣呼召犹大的时候，犹大的属灵的光景不会比其他的门徒差很多，大概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到最后他们跟随了耶稣3年多，到最后11个门徒继续接受了耶稣的使命，他们继续的把耶稣的教会一直的传出去，而犹大的结局是那么样的悲惨，我们真的要思想为什么。犹大这个名字在耶稣的时代是非常的普遍，雅各12个儿子的当中你知道最多的就是其中一个就是犹大，是吧？犹大以主耶稣基督就是从犹大支派出现了，大卫就是犹大支派，所以犹大支派一直在以色列，在犹大国这个国是非常有名的。那在耶稣的时代，犹大这个名字可能是跟我们今天的 John 啊，这差不多 ，Peter、John 这些，可是非常流行的一个名字，很多人都会用这个名字的。那当时犹太人最尊重的犹大是犹大马加比， 如果你知道在新约跟旧约的当中的四百年的当中，其中的有一个的时期叫做是马加比王朝的时期，大概是耶稣之前160年，犹太人南国是主前586年亡的。从亡国了之后，他们在短暂的时候，在所罗巴伯在尼希米这一段的时候，他们曾经回去犹大的地方重建圣殿，他们曾经有一度的自由，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在那个时候建立了国家，并没有在那个时候有政治上的独立。在马加比的时期，就是主耶稣之前大概160年，有一个祭司叫做有一个祭司领到了一般的以色列人打了很多场的胜仗。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犹大马加比，就是他们很有名的叫做四将军，是在战争上非常的胜利啊，有非常多的攻击，整个的国度在那个时候他能够建立，在短暂的时候在政治上有一定的独立，最大的功劳就是犹大。那这个犹大当然他功劳虽然是大，但是也是死的是比较早，他并没有建立一个国皇朝，但是他带领的军队打了很多的胜仗。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不单只把圣殿抢回来清洁，而且在犹太人的当中是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一段的时期。所以呢很多的人之后改名叫犹大，其实心里面是对这一个的犹大的一种的尊重。我相信犹大的父亲给儿子提一个这样子的名字，可能也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好像犹大马加比这样子，能够为他的民族争光，能够参与民族的运动，能够在独立的事上，能够建立重建以色列王国的这个事上，能够是有一个的角色。我也可能相信犹大会跟随耶稣，有一部分，最少有一部分的目的也是这个的目的。圣经第一次提到犹大这个人，除了在几处的福音书提到耶稣12个门徒的名字的时候，最先提到的可以说是我们刚刚读过的约翰福音第六章的这一段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之前有一个很长的一件的事情，就是耶稣行了5饼2鱼。耶稣行了5饼2鱼的时候呢，大家心里面都非常的兴奋，兴奋到一个程度要怎么样呢？要拥耶稣做王。那第六章的里面，耶稣就讲了几句话，当然大概讲的不短啊，讲了很长的话，就把这一班人呢几句话就得罪了。怎么样得罪呢？他说你们这一班人呢来找我了，不是为了神迹，是为了吃饼得饱。然后呢他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啊，这帮犹太人一听见这个都呆住了，什么叫做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呢？啊，你怎么能够把你的肉把你的血给我呢？当耶稣讲到这个，不是讲到真正要把他的肉割下来，乃是讲到他耶稣要把他的生命赐给人，但是人那个时候不明白。所以呢在第六章的当中呢第60节开始呢，说他的门徒的当中呢有好些人听见了，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然后呢后面再说从此的当中有很多的人就离开了耶稣，不再跟随耶稣。就在这个事情当中好像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这一段的话的里面，后来呢加上了一件事情，就是好像跟前文后理完全没有关系的，就是耶稣说我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其实你们有一个是魔鬼。那我觉得是跟前文后理好像是完全没有很大的关系的，为什么耶稣忽然间讲这个话？我自己觉得 耶稣讲这样子的话，可能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提醒犹大。我们可以说啊，耶稣一定是一个全知的啊，耶稣既然知道犹大是这样子，所以他在这个时候提醒他。我想这样子讲可能是有理由，但是呢也不需要在这个时候忽然间讲出来。可能我相信耶稣提这几句话最主要的目的是想到这班人要耶稣做王，本来很好，耶稣本来就是王嘛，为什么耶稣不慢慢的把这班人留下来，你们要我做王，慢慢我们可以再商量一下，慢慢的把他们留下，慢慢的教导，何必讲一句话就得罪他们呢？这班人跟随耶稣可能不完全，为什么要得罪他们？为什么他们从此就离开呢？很可能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这一班人希望找一个王，是一个在他们的心目的当中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他们日常问题的这样子的王，是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食物的问题的，是能够给他们吃得饱的，也是一个王能够带领他们去完成这班人的梦想，这样子的王。耶稣看出来这班人有这样子的目的，耶稣也看出在他的门徒的当中，特别是犹大有这样子的目的，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可能看见犹大的心里面可能非常的不满意，为什么你不自己做王呢？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宣告5000人就是我们的王国，多好啊，为什么你要把这帮人都得罪？可能犹大这个时候心里面很不满意。我相信耶稣在这个的时候觉得他需要提醒他的门徒，他需要提醒犹大，我的王国，我是王，但是我的国不是地上的国，我要给人的也不是地上你们所讲的那些的食物。我相信耶稣，当耶稣提出这个事情的时候，有这样子的耶稣。耶稣呼召人跟随他，不是要来完成我们日常的问题，不是他不是要来完成我们的梦想，反过来说他是要把生命赐给我们。所以耶稣讲到肉讲到血的时候，他心里面的是说你们要得到我的生命。讲到这样子的话的时候，彼得开始有点懂了。你知道当一班门徒退去的时候，第66节，约翰福音第6章66节，他说从此他门徒的当中多有退去的，然后不再与他同行，然后耶稣就去问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那彼得开始明白一点了，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英文来说You have the words of eternal life， 你有那个永生永远的生命，你有那个生命之道，我们还来跟从谁了？彼得开始明白了。但是在这个时候犹大好像完全没有在这个时候来思想来学习，他的反应可能就是愤怒，耶稣你太笨了。我希望当我读到每一次读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希望可能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动机。我们希望耶稣祝福我们，给我们食物，我们希望耶稣给我们凡事顺利，我们希望他的福气都临到我，我希望生病的都不轮到我，我希望我在这个世上安安定定，太太平平，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希望跟随耶稣的目的。但是耶稣要我们跟随他，有一个更大的礼物要给我们，他要给我们的是他自己的生命，他的生命比世上这一切要宝贵。要我们来学习，要我们好像彼得这样子，主你有生命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我相信 犹大开始忽略了生命之道，是他堕落最主要的一个的原因。我们再看我们刚刚读的另外一段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这个时候开始逾越节前的六天，也就是说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的大概一个礼拜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耶稣在伯大尼，那个是一个的聚会，是一个的餐，是有人在那边摆筵席，那边有拉撒路，有马大，有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也有玛利亚。那时候有一件的事情发生，就是玛利亚把一个肉瓶，真拿他膏的肉瓶打碎，然后把里面的膏擦在耶稣的脚上。那在短短的几句话的当中，我们能够来猜想一下，看看犹大这个为人是怎么样的。第一，我们能够看见犹大这个人呢，他是怎么样，他是拿着钱囊的，对不对？他是拿着这个钱包的。圣经呢常说了他常取其中所存在的。但是其实你想想有点很怪的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为什么耶稣在十二个门徒的当中呢？为什么犹大是管钱的呢？你想想耶稣十二个门徒的当中谁应该是最能够管钱呢？你有没有猜到？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谁最会管钱的？应该不是犹大，是谁？马太。为什么？马太是税吏，对不对？所以呢最自然嘛，你讲到谁要管钱，你是税吏，以前你是最会管钱的，现在就交给你。没有啊，交了给犹大。所以我个人能够相信呢，犹大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得到耶稣的信任，他可能也得到很多门徒的信任，他可能是一个很会理财的人，是一个人大家都会觉得他理财是会理得妥当的一个这样子的人。那耶稣跟他的门徒其实都不会有很多的钱，你想一想，这个耶稣说这个天空的飞鸟有洞，飞鸟有窝，狐狸有洞，我连这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大概耶稣不会有很多的钱。所以呢圣经说犹大这个人呢在拿这个钱囊的当中呢常常偷取其中的，其实不会偷很多，你想想如果偷很多的话大概大家都会发现，所以呢大概是偷了一次，偷了一点没有什么，可能心里面有点的自责啊，觉得不是很好，再下一次呢再偷一点就没有感觉到什么了，再偷一点也大概没有什么了，慢慢的就习惯了，胆子越来越大的当中，你知道在这个过程的当中贪财的心也是越来越大，不知不觉的当中整个的心就被夺去。弟兄姐妹，起先都是从一些小罪来开始的啊，家里看看家里的文具很多都是公司的啊，很小的事情没有什么不要紧啊，把它回去啊，等一等了，这个人有点今天没有跟我打招呼，心里面有点不舒服，以后呢看见这个人呢我就瞪他一下，很小的东西，这个人今天讲了一些的东西得罪了我，我以后心里面就记得一点，总之这个人不是我的好朋友，哈哈。那慢慢的我发现了一点的妒忌，一点的仇恨，一点的放纵，圣经告诉我们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很多的时候小小的罪我们不发现的罪会怎么样，会比得越来越大，会比得慢慢的起先有点的不舒服，慢慢的那些不舒服没有了， 那些的感觉觉得很自然了、啊，很容易的就慢慢的这个大这个小罪变大，大罪就控制了你的全身。我相信犹大变成一个非常贪财的人，是一个慢慢的过程，是一个偷一点钱没有什么，再偷一点也没有什么，感觉到好像好像跟随耶稣这些好像是自己做管钱财的，这些是好像他的福利。慢慢的这个的罪就吞吃了这个人。另外我们再要想一想的就是犹大一方面变了一个非常贪财的人，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他自己不单只是不觉得，他自己还很会用一些冠冕堂皇的一些的理由来解释他的行为。你们看见犹大怎么说？他说这个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来周济穷人呢？他不是说这三，他心里面那句话不是这样子说，他心里面那句话是说这30两银子为什么不把一半交给我，或者这30两银子为什么不交给我。你想想也是，你知道30两银子是多少吗？有没有人知道是多少？大概今天是多少？30两银子是一个人一年的薪水。一个如果你算今天在美国一个不是收入很高的话，一个人一年的薪水是大概2万块啊。如果你说大概2万块的一瓶香膏用来一下打碎，你觉得可惜不可惜？还是有点可惜啊。我们当中的姐妹化妆品大概没有那么贵，如果有那么贵的话，我请你不要用。但是他如果他的心真的是关心穷人的话，我相信这个不见得是那么一个的坏事。虽然我们很知道一件事情，玛利亚做这个事情坐在耶稣身上价值远远比周济穷人是好，但是我们也要承认一件的事情，如果犹大的心真正是在关心穷人，我相信这个结果可能会很不一样。但是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犹大其实这个并不是他的心，他的心并不是在关心穷人，他的心是在希望这个钱是他的。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就是说我们讲一些的东西，我们里面有一些的动机是不好的动机，但是我们已经找到方法用一些很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解释我们的行为。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很记得三年前了，应该现在说应该算大概三年前，我们的 internet bubble 很高的时候，这大家知道，这个那个时候很多的，我看见很多的年轻人大概二十几岁，这个一出来一转，这个去那个 internet 一转就是几百万一千万，20几岁到30岁呢就退休了，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很多的刚刚毕业的出来的，他们心里面想的就是这一回事。那个时候也有一些人会来找我，因为我自己也做电脑，所以呢也有些人会来找我，有没有兴趣可能再搞一搞 internet 啊，搞得运气好的话，这个 IPO 一来，可能呢以后你就退休了。那我说我其实我不希望这样子，那不希望呢心里面也想一想啊，这个我现在的这个服侍呢很蛮辛苦的啊，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要上班，或者回来呢要准备星期六星期天的开会。我说这个如果能够早一点的退休的话啊， 这个以后服侍主就多一点的时间了。我这样子想的时候，还好我感谢主的就是圣灵很快的在我的心里面，这个是你的贪财，你慢慢的被贪财慢慢的在吞，你还不知道，对不对？啊，你想到一些很好的理由，我可以去这样子做，跟神请假请一年。其实，这正是撒旦要你做。我们很多的时候都会这样子，我们很多的时候走上了这个路，好像犹大这样子被引诱走上了这样子路，自己还不是很知道。在这件事上，我们看见玛利亚买了极贵的香膏，把肉饼打碎，毫无保留的插在耶稣的身上，然后用自己的头发去擦。为什么他这样子做？我们很容易比较一下，很容易比较一下。这边有玛利亚，这边有犹大。玛利亚用头发擦耶稣的脚，为什么他们这样子做呢？什么力量叫他这样子做？我很相信，在玛利亚，在耶稣为什么欣赏他这样子做，在他这样子做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是因为他对耶稣的爱。犹大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在被贪财，被他的性格一直难阻到一个程度，他从来没有建立，没有跟耶稣建立一个这样子的关系。犹大跟随耶稣，一开始好像也得到耶稣一点的信任，他看见耶稣行过无数的神迹，他听过耶稣讲无数的教训，白天晚上跟耶稣都在一起，但是他从来没有跟耶稣建立一个爱的关系。你知道吗？彼得也曾经跌倒，对不对？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主耶稣一到彼得回来的时候，第一个问他什么？主耶稣问他的是什么？你是不是愿意做我的好门徒？你是不是愿意为我传福音？你愿意为我寻道吗？主耶稣问他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最根基的问题，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犹大从来没有建立对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为什么这样子讲，弟兄姐妹？我今天最担心的，最大的一个担心，在基督徒的圈子的里面，就是我们这一班的普通的被称为基督徒的，我们每天每个星期天来教会的，我们服侍的这一批人，我们对主耶稣的爱，我们对主耶稣是冷漠的。我们明白真理，我们读了不少的书，我们懂得去分析，我们去研究什么是爱，什么 agape 的，什么 phileo， 我们会把它分析出来。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心没有被感动，我们的爱，我们说爱，我们只能够停留在弟兄姐妹的那个彼此的关心的上面。我们互相请客，我们能够彼此，我们当中建立一个叫做爱的关系。但是对我们的主，我们的口说我们爱他，但是在实际上，我们没有被他的十字架来感动，我们心对他的爱感觉不深，好像不实际。十字架好像是一个2000年的事，今天的十字架是放在教堂里面装饰的。哦，你看我们除去，我们真的求，我真的要求圣灵除去我们心里的那种的冷漠，叫我们再次被主的爱来感动，叫我们为他的十字架 我们的心再一次流泪，我们再一次的为着他的复活来欢呼，为着空坟墓我们庆祝，因为我们最爱的那一个复活了。我真的愿意我们的心真正的能够被圣灵感动，去真正的爱我们的主。我们再看犹大的堕落，在整个逾越节的晚上，耶稣不止一次的提到，如果我今天没有时间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如果你回去你可以读约翰福音13章14章这样子读下去，你会发现门徒耶稣不止一次的提到，在他的门徒的当中有一个要卖我，门徒觉其他11个门徒自此到终都是一知半解，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在问是不是我，是不是我，这些都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其中有一个人是非常的清楚耶稣讲什么，这个人是谁啊？犹大。犹大，在这里我要问一个问题，犹大卖主卖什么？你们很多人读圣经，犹大卖主卖什么？我今天看见做大很还不错，我说把它卖掉20000块，有没有人给我20000块？没有啊。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商量一下，20000不行，10000都可以，10000都可以。为什么没有人给？因为你付了这20000块大概没有意思的，他还是回家，不会跟着你的。那为什么祭司长肯付30两银子给犹大呢？他卖什么东西呢？他买什么东西呢？在，因为他不能够，犹大明显不能够卖耶稣的嘛，耶稣不会听他的话的嘛，卖什么东西呢？最主要的就是这样子，犹大应该说耶稣平常白天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在群众的当中，在圣殿，在耶路撒冷，很多的人跟着他，那祭司长想对他看着他很不顺眼，但是呢不敢动，因为一动的话呢，耶稣会行神迹的，如果他行个神迹怎么办？第二呢，就是耶稣不行神迹，这一班人跟他来对抗怎么办？不一定抓得到耶稣，可能是暴动啊，所以他们心里面并抓耶稣不敢，要什么时候抓耶稣呢？晚上，等那帮群众都回家了，但是晚上他们有一个问题，找不到耶稣，不知道耶稣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呢他需要在耶稣的门徒的当中有个内鬼，把耶稣的地方告诉他，他们就能够找人去抓他，所以是这样子叫出卖耶稣。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耶稣那一天逾越节的晚上已经知道犹大要出去要出卖他，如果耶稣不要那天被出卖，你想他能够做什么啊？那天晚上不去科西玛丽园可以不可以？对不对？犹大带人带到什么地方去？带到科西玛丽园。为什么带到科西玛丽园？大概耶稣跟他的门徒平常也在这个地方，晚上就在这个地方。但是我觉得相信耶稣有几个地方可以去的。那天晚上不去科西玛丽园，可以去别的地方，甚至到伯大里走一走都可以，并不需要那天晚上一定在那些科西玛丽园给人家来抓的。所以耶稣一直在提醒犹大，我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为什么耶稣一直在提醒犹大？其实耶稣一直在给他机会来回头，给他挽回，把他挽回过来。但是魔鬼把出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 犹大一直听不见，可能说他听见了，没有听进去，他就这样子去了。耶稣虽然提醒犹大，但是耶稣没有阻止犹大。这是神做事很多时的一个的原则，他会提醒我们，他会告诉我们，你正在走向一个下堕落的路，你正在走向一个危险的路。但是耶稣并不一定，很多时候他有的时候他会，但是很多的时候他会给我们的自由意志去做一个决定。其实耶稣要上十字架不一定需要犹大，但是真正卖主不在，不单是最主要的不在这个行动，是在他的心里面。犹大卖主，如果耶稣不要给他出卖的话，他早就能够避开这一件的事情。但是这个其实关系不大，因为真正卖主的在他的心里面是卖了主。圣灵也常常在我们的心目当心里面提醒我们，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是危险，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不要再下去了，再下去你会有危险。我实在愿意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能够听得见圣灵的声音，听得见他的提醒，正如犹大能，如果能够听得见耶稣那天的提醒的话，他的路可能就很不一样。最后犹大最后的一个大错，也是一个无可挽回的大错，就是当他知道自己的错误的时候的那个的反应。犹大卖主有什么目的呢？我相信一部分是贪财，也有一部分可能是他想到犹太人要杀耶稣，好像他要逼耶稣来反抗，逼他上梁山，要开始他的革命。有没有这样子的东西？可能也有。当他知道犹太人真的要杀耶稣，忽然间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个无可挽回的大错，大错铸成了，怎么样挽回呢？前面的路无论你怎么样走，好像是没有解决，没有办法改变过去所犯的错，前面只有黑暗没有光明，怎么办呢？除了一死之外，好像没有别的路可以走。所以犹大到最后他的路是自杀。你知道弟兄姐妹，这是撒旦的诡计，请你注意一下，引诱人叫犹大去犯罪的那个是撒旦。很多的时候引诱人叫我们犯罪的是撒旦，但是在犯罪之后他告诉你绝望了，罪如此之大没有可能的，放弃吧，这个是谁呢？还是撒旦。犹大的错，最后最大的错，不单只在他卖了耶稣，而是在他了解了自己的错的时候，并没有回去那一个唯一能够帮助他的那个耶稣的面前。耶稣能不能够赦免犹大？我绝对相信耶稣能够。犹大在一面在吊死，没有多久之后，耶稣在十字架上做什么的祷告？主啊，赦免神啊，赦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犹大最大的错，就是当他自己知道那个错的时候，没有去到那个唯一能够帮助他解决这个错的那个生命的主的前面，而他自己选择去承担他错误的那个的后果。犹大跟随了主三年，还是没有明白主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 耶稣来到世界，被钉十字架，就是为了要拯救你跟我。有一些好像犹大这样子的人，贪心，最终铸成大错而完全绝望。可能你我会说，我比他好，我可能感觉得到我有错，但是没有他错的那么大。可能你比他幸运，可能你的环境并没有允许你做那么大的错事，但是我们都是一样，赢有犹大的，今天还是赢有我们。叫犹大堕落的那些的因素，今天还在我们的旁边。我们要警醒，我们要看犹大成为我们的警戒。也如果我们万一曾经跌倒，曾经犯罪，我们也要来到这个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耶稣的面前。当我们承认，他就能够再一次的接纳我们，我们就不会在这个化邪波上越化越下，始终无可收拾。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我们好不好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这是刚才的信息，这是犹大的经历给我们提供一个警惕。在这中间，我们更谢谢你，因为我们看见你一直等待，等待罪人返回，一直等待，等待罪人改换方向，回到你面前。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没有什么罪，没有什么过犯不能被你解决，因此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主手中，愿主你更深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间做工，使得我们不但知罪，也能够悔罪，也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救赎的宝血大有能力的功效，以致恶者在我们面前就必须逃跑。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借着齐芳弟兄把一个宝贵的信息给我们，的确在十字架面前没有罪不能被基督的宝血遮盖。在未来两个礼拜之内，我们会开始进入到预苦期以及复活节这个过程，盼望各位弟兄姊妹开始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跟受苦的基督认同，也跟复活的基督认同。这是每年一次我们基督徒里面一个很大的日子，纪念主为我们舍身流血，也纪念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打败罪跟死亡的权势。盼望各位弟兄姊妹开始预备心，这个消息是在我们的聚会消息第二跟第三栏，请各位回去看。在开始今天其他的报告事项之前，我想请问一下，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到国语第三堂与我们一同崇拜的朋友或弟兄姊妹？请问有没有？因为我的右边人不多，我一看过去都是熟的，所以请问我的左边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中间？请你举个手给我们看好不好？有没有？都是老朋友，那我们能不能彼此握个手问安，愿主的平安在你身心里面。今天有一些报告事项，请各位打开你手边的周报夹页里面，我想特别提出来，因为第三跟第四项都已经过去了，一到六年级跟初中家长会都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就不用提。我特别把一个事情提出来，是第七项。第七项是傅立德牧师在3月22号要来的这个礼拜五，在青少年团契用英语来分享青少年与父母的沟通，欢迎家长们参加，欢迎你们家若有青少年， 或者预备孩子进入青少年的，你们也来。傅牧师是一个心理辅导的专家，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他教我相当多关于亲子沟通、家庭的彼此的关系里面的一些学习，所以他的分享会很实用，也相当的吸引，所以鼓励你们家里有青少年或预备进入青少年期的，或是你对青少年有负担，你都可以来。礼拜五在 Chapel 8点到9点半。那另外就是刚才我提到的第二跟第三项聚会消息，少男节聚会跟晨曦崇拜，两个礼拜之后的礼拜五3月29号晚上6点到7点半有国粤语联合的禁食祷告会，是禁食祷告会，然后8点钟有国语在大堂，粤语在 Chapel 的少男节的礼拜，请各位弟兄姊妹预备心灵来参加。然后晨曦崇拜复活主日3月31号早上7点半，按照教会过去很多年的传统，都一直有一个晨曦崇拜，是中英文联合守主餐，那一天是国语三堂的崇拜跟二堂崇拜合并，没有午餐供应，请各位特别留意。其他的报告事项就请各位自己看报告周报的夹页。不晓得牧长有没有补充的报告，牧长同工们有没有补充报告，假如没有我们一同起立领受祝福，我们一同低头。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是你自己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都本曾在世上的光景里面，我们本来不知道罪是什么，我们本来不知道十字架的爱是什么一回事，可是是你自己主动来寻找，以致我们能够同得福音的好处。因此主，我们今天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面，愿主在十字架上爱更多的得着我们，更多的渗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吸引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不管我们人生处在什么阶段，我们都快跑跟随你，因为你对我们的爱是一个全备的爱。唯愿父神对我们每个人的慈爱，透过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所彰显出来对我们的爱跟接纳，以及圣灵把这个爱放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我们见主面。阿们。